讨论一下。今天是我们的未知实相第740节。我们离这个未知实相结束大概也只有剩下四节了哈。真的上了好多年了。那这第四十节呢，我个人是觉得他在谈的是说呢，每个人基本上是无限的，好，那可以用无限的人格，好，那用生生世世的转世呢来产生，好，来产生那种各种不同形式的人格这样子。那蛮好玩的，就是说你看这里的第740节的最后的注，最后的注不是写了一首诗吗？好，这是鲁伯哈，鲁伯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是鲁伯25岁的时候写的。那你看他在25岁他写的诗呢，应该也可以说是蛮跟他写的赛诗之后所让人家感觉的那个内容，好像也差不了太多哈。他诗的内容就是说，不是人，在岸泊中行过这些海岸，不只是我们的神奇曾升起这个美好的祭坛，而大地却充满着我们所唱的歌，在我们的周遭里面有我们没有分享的世界，在每个钟声的滴答里，有隐藏在我们世界之外的。我们宇宙之外的宇宙里，那长长的世纪呢，就好像短于一个片刻，就像风卷的一个叶子的飘落一样。那像他这一首诗是他25岁，他应该也还没有接触到任何赛事资料吧。可是你看他25岁的时候他就有这种感觉，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包含着无穷的世界，那时间里面有包括无穷的时间，那你所感觉的这个世界呢，它其实觉得很长，但是它只是一个片刻而已。那我们觉得说时间长跟短其实是感官的作用嘛，是不是完全是感官的作用，比如说像过去的那么几十年过来了，就好像是昨天的事情了。所以这个时间的感觉其实是一个感官的作用，所以他今天的这一节课他不断的用各种例子来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我们的灵魂不过是他的想要体验的那个部分的一个经验而已。所以我们从一开始看他是怎么讲的，他是一开始在告诉他的学生啊，他说他安顿下来以后才要继续开课，然后因为是在 ESP 班里面嘛，所以他很快的就进入一种类似像出神状态嘛，然后他出神状态的情况呢，他就在心理上形成一个电视屏幕在他的右边。好，那如果说你稍微去看一下其他的心灵成长的课程啊，或者是别人在写的，像我前一阵子介绍的那一本书啊，那叫什么忘记他的名字了，他也是说在他的心中就呈现出一个屏幕，而在屏幕当中会出现他所要看的东西。那如果你去看台大校长李世成所做的实验啊，那些小朋友你问他说为什么可以看到那个盒子上的藏起来的那些字啊或颜色，他说因为他的脑袋里面有一个屏幕。那这个屏幕这样的一个概念，也许我们在做身心灵成长或在念未知的实相的同时啊，你们可以练习一下，就随时在心中呢，你静坐的时候随时感觉上你的脑海中是有一个屏幕的，因为你这个屏幕有可能跟其他的世界是可以连在一起的，所以你不要小看他这个字句，他在想说他的心理上形成一个电视屏幕。好，这电视屏幕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除非知道除了我们自己的交际之外还有其他的世界，所以你才会有屏幕的这种感觉嘛。好，比如说你现在如果在家里放了一台电视，那么你要收看其他任何一台，是不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屏幕 从这屏幕当中去看嘛，对不对？那我们的心中，当我们的交际开始在做改变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要在我们心中形成一个屏幕。好，这是他刚开始讲的。好了，那这个屏幕呢，他觉得说他那个屏幕越来越近。好，他不知道这个跟现在这个课有没有关系。然后呢，他就发现他到了一个很长的通道，那里面有线牵式的东西，好像就是这个通道里面有线牵，而这些线牵对他来讲是做治愈的治疗的事情。然后呢，他落回他自己的椅子上，他其实本来就坐在椅子上了，好，但是他的感觉就是好像他进入一个通道里面去。那如果你们去看一些科学家或者是医院所做的那些濒死经验的这个报告，一般他们也都说是进入一个通道，进入一个通道，然后就有一点像螺旋式的线牵式的这样的一个通道。那经过这个通道以后，他会发现到一片的光明这样子。那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有相关的，但总而言之，他是在一种把自己推出了这个三次元，然后到了其他的次元。那在其他的次元里面，他说在通道里面呢，他看到赛斯，那但是这个赛斯呢是前身的，他说像鲁伯画的赛斯。然后他说他回到现在，因为他在一种出神状，他一回到现在的话，他怎么向前来，然后很快的又后退，那退到哪里呢？他说好像退到后面，这件事里的这个赛斯是在这个幕后，就跑到幕后。所以换言之，就是我们的这个三次元世界是不是有点像幕前，荧幕之前呢、那荧幕之后，他不是说心中形成一个屏幕吗？然后退到幕后去了、然后他说呢，这个迷你的赛斯呢转个身进入了一个很了不起的那个大赛斯的像里面。好，那这个在这个大赛斯的这个眼睛里面有两个小赛斯、也都像鲁伯画的像、然后呢这个爬出了这个眼睛，然后以他们的身体呢在头上做个花环、那像书架一样背靠背的坐着。然后他发现到说一大堆的小赛斯呢爬到了这个大赛斯的头上，然后各具有各种不同的风格，好像每个都是真的一样。然后他说他很惊奇的发现这些小形象啊面对着所有的方向，就好像什么，好像塔尖上的尖嘴尖嘴。你可以想象这样子好了，这如果是个大赛斯，那每个小赛斯都在他的头上，那面对不同的方向。那什么叫这个塔顶上的尖嘴？在这里，王杰他有做个注解，他说，哥德式建筑上常用的那种滴水的那种所谓的怪物，那是什么东西呢？如果你没有去罗马的话，不是手把它伸到一个嘴巴里面吗？看你有没有老不老实，对，就像那样的一个头，在基督教的这个教堂上面。落水的地方常常会那种奇奇怪怪的那个脸型呐、它的水是从那嘴巴流出来的，像我说的那个意大利那个手伸进去，那个也是要把水流出来的地方了。好，那这个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但后来赛斯是有解释的。不过你想哈、很多的小赛斯在他的头上以各种不同的方向，是不是代表着？各种赛斯的面相、代表他看东西的不同面相，每个人看起来都好像很一样，其实是很不一样。那从眼睛出来两个赛斯 是代表说是他的眼光他的面相、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屏幕上的这个 视线呢、他不晓得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他也不知道赛斯会不会去解释这样的现象。那这个赛斯就开始上课了。赛斯说呢，鲁伯以一种很 特定的方式，也就是说他在一种 ESP 般静坐出神的状态，他看到一些形象。那他说 他看到这些形象是能够让他了解有关心灵本质的某些知性，哦，心灵本质的某些知性。那什么样的知性呢？他说鲁伯清楚地看见赛斯巨大的形象，而这些形象是代表赛斯更大的实相。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想赛斯也是希望告诉我们，你那个小小的自己的背后，你有一个更大的形象，然后你有一个，更大的这个自己的更大实相，这样子。好，所以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呢，那个身份是没有办法被表达，而在一种形式界限里面，就是 不能够在一种某个特定的形式里面去表达他自己啦。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像各种宗教他在谈神奇，他都会用一种人的方式去想神。比如说基督教是说他按照他的形象，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所以人长得跟神是一样的。好，但是真正来讲的话呢，神是神事嘛，是心灵能量嘛。那心灵能量它其实它不是说神在每个人的心中吗？神在一朵花里面，神在一只鸟里面，神在所有这个宇宙间，神要有光就有光。所以神是什么？神是类似像大自然，它没有形象的，它创造所有的形象，但是它不会有形象的。所以这里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内在自己，我们有一个 很大的实相，很大的一个自己的内在，好，但是他没有办法用一个形式来表达我们自己。所以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按照一个形式来表达自己，所以我们会变成一个迷你的版本。所以鲁伯看到的是赛斯的迷你版本，好，所以在他的视野里面呢，好像是每个都一模一样的。如果你们看，你从刚刚从台湾来看墨西哥人，每个墨西哥人长得都一样，对不对？其实在住久了以后发现每个墨西哥人长得都不一样吧。那美国人看我们中国人会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嘛，好，中国人这个就是中国人啊，他样子就是这样。那其实我们自己很清楚我们不一样的很啊，好，是不是？所以对鲁伯来讲，他在心灵的视野，在内在的视觉上呢，好像这些小赛斯是一模一样的，因为这样他才能够认出这些是赛斯，赛斯的一部分，或者是赛斯的一个迷你版本嘛。但事实上它是很不同啊。然后怎样的不同呢？他说每一个小赛斯都受足于他自己实相的范畴。那我们每个人不是有自己在创造自己的实相吗？所以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实相， 有自己的范畴吗？那我们有自己的范畴，每个人都创造他自己的实相，而且每个人的存在，这些小赛斯，每一个小赛斯的存在都是为了他自己的目的，追求自己的方向。好，那反过头来讲，那我们每个人的存在不是也有我们自己的方式跟追求自己的方向吗？你看鲁伯在25岁完全没有接触到赛斯的时候，他写出来的那些诗句跟后来他在上未知的实相，或者是这一节的课的内容，你们不觉得是一样的吗？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比如说我现在在这边在念赛斯，那我这些想法其实在我小学时代，如果你看过我中学时代所写的文章，你会知道说其实跟我那个中学时代的想法是根本没有差别的，只不过是当时的想法现在把它具体化而已啦。也就是说 你会接触这个东西，在我们的赛斯理论当中它叫做交感跟交织。你写什么东西，那个是交感跟交织。 你现在碰到的什么样的人事物，你的环境跟你的心态是交感跟交织。你用这样的味道，你会碰到那样不同的一个情形，在以我们的赛斯的理论来讲的话，那个叫做心理动力。好，是一种心理动力，也就是说你有一个心理状态，那这个心理动力一定是推向那样的心理状态里面。好，那个就是交感跟交织的结果。所以你会碰到什么样的学问，比如说 今天你在这边协赛师，我敢保证你们本来就是说话者。好，你不然的话，像这种课程是听不下去的啦。你一定是个说话者。那在早期来讲的话，一般说话者是在很早的时候，他是在地球上在说话，然后一段时候呢，他其实是在梦境说话。但是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开始很多的问题产生，然后有激烈的变化嘛。好，那在激烈变化的时候，已经不在梦中说话，已经太比较 不切实际了，他其实会回过头来。好，所以这些说话者本来都不再出现的，他其实又回来了。那 我相信各位，你今天能够接触来赛斯，并不是你偶然接触的。 就像我自己问我自己，我不是偶然接触赛斯的，我怎么推我都会推到七邪赛斯。我不会是一个基督徒，当然目前也是，我也不会是个佛教徒，但是事实上我很难接触佛教的。但是这个跟那个没有关系，因为你的本质，就像鲁伯25岁他写出这样的诗，我相信你再好好仔细去看一看，你会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因为生命它有一个本质，而这个本质是来的时候它就已经设计好的，而你就会应用这个本质去接触你所要的人生。你可能会有一段很曲折的故事，长在一个富贵的家庭，然后后来又怎么样，然后婚姻又发生变化，然后最后变成来赛斯当秘书。
讲这具体吗？
没有，我随便乱讲的啦，我们这里很多秘书。对啊对啊，但是其实他就是在，你知道他 fit 他的那个说法的位置，就是我老是喜欢讲《金刚经》说呢，佛陀在500年前在燃灯佛前受记号释迦牟尼，500年前就已经把那个值特质都已经设计好了。那他给你这个特质，他一样配备你的所有的能力。像问题是在于你有没有去开发你的潜能，那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是连在一个更大的自己里面，而且你不但连在更大的自己里面，你一点都不孤单，而是你可以，你不是说依赖着他依附着他，而是你完完全全可以是掌握跟控制跟使用着你背后那个无限的潜能。当然是这样的概念我们有的话，你会觉得你在生命当中你充满了活力啦，你充满着无惧，你会变成一个勇者，因为你完全不害怕你自己会消失，因为你的感觉的实现是被保证的。你的感觉的实现是被保证的。
我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从一开始那个小赛斯，我就是很想知道那个小赛斯头上可不可以再一堆小赛斯。
可以啊，
可他倒是没看到。
对，他只是用，我想他是一个 symbolic 一个比喻啦，一个比喻。也就是说我听过许医师的演讲啦，他提到说比如说像赛斯的背后是有赛斯第二嘛，
应该是这样子，是反正就是无限性。
对， 对，那赛斯第二呢，他其实就是金字塔原型，他是个金字塔原型。好，那提到说赛斯第二是金字塔原型的话，所以埃及人的那个硬核田，它其实是像2000年前的耶稣一样，它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救世主弥赛亚。好，所以在当时的埃及它有发展出很多的古文明啊。好，那像这个金字塔本身呢，它事实上是一个生命的来源的一种象征，你随时看到那个金字塔，你随时会提醒自己是 OK 的，你是平安的，而且你是被照顾的。好，当时埃及金字塔的那个演绎应该是有一部分是这个部分这样子，而且在金字塔之下的东西基本上是会长存，比较不会容易腐坏这样子。好，那瑞芳不是刚去过埃及吗？瑞芳的说法是说，其实金字塔里面从来就没有换过尸体，
木乃伊
从来没有，没有死过人在里面的。对，所以显然来讲的话，为什么要盖那么大的金字塔？好，那其实金字塔，因为你知道赛斯其实是赛斯本身呢，他是埃及的神奇之一。对， 啊，是埃及城，这个是在历史上是可以查证得到的啦。啊，但是在埃及的描述当中，它是属于一个恶神呢。对，那为什么是恶神呢？因为他把人家切成七块。
切成42块
，是吧？
它叫
是，对，切成42块。那为什么他把切成42块？因为在埃及的当时的状态，它是有很严重的阶级。那赛斯是主张是没有阶级的。
这个故事我等一下来讲给你听。
OK。
关掉以后，哦，他不是这样讲的。
哦，这样啊、哦。
不是这样讲。
这是根据调查了，那也许我们我们不先，这不是我们课堂上的部分。所以呢，简单的这个论述哈、哦，赛斯在讲啊，他是说啊、这些赛斯们呢，他是诞生在我们的时间跟空间里面，播种他自己。那为什么要播种他自己呢？他说，在你们认知的时空环境里面哈、哦，他世世代代的出现，送出他自己的分支，探索俗世的经验。那赛斯是这样，那各位你们是不是这样？你们是在播种你自己吗？你播种你自己，但是在有限的时空当中，你会觉得好像时间过得很长，好像一天就很久了，然后一年又很久，然后一辈子过了好久，但事实上那个是一瞬间，因为那是感官的关系啊，而且是同时性的。那我们在这个世间，我们就是要探索我们的俗世经验，那你要不要探索？好，
这样说来，就是赛斯的一部分还是在这个世界一直这样轮回、不是说赛斯已经不轮回，
他已经不轮回，因为玩一段时间之后、哦、他就不想玩了啦、哦、所以但是他还有他的片段人格，比如说像鲁伯跟耶瑟是说他的分支的一部分，鲁伯跟耶瑟在多少代之后，他经过多少次轮回之后，他变成赛斯，他不叫赛斯，但是他会有他的所谓的意识形态，因为我们每个人格其实都是一个意识形态在分支出来的，所以以赛斯来讲，他是不再轮回了。那赛斯第二来讲，当然更不再轮回了，但是他仍然有他的所谓的片段人格。所以我们在讲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比如说你是一个非常强悍的女人，而、这个强悍的女人背后有没有很多其他的人格，害怕的啦，恐惧的啦，忧伤的啦、哦、但是这个强悍人格一般被打下来的话，那其他人格会不会跑上来？那些忧伤的人格会跑上来吗、哦、无助的人那个人格会跑上来吗、哦、所以这是很明显的，就是说当一个人发生一个重大灾难的时候，或重大打击，很多亲人过世啦，或者重大灾难的时候，那个主要人格就会收回根去了，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哦、那我们在探索我们的俗世经验，所以呢，既然是我们来的目的是为了探索 俗世经验，那灵魂永生第551节他就提到能够享受物质媒介而不为所迷的人能够探索的最好嘛、哦、那假如说你有很多的其他观念的话，比如说哎，花钱不好啦，然后物质的享受不好啦，那如果是你按照这样的观念的话，那当然你的过得就会比较苦一点啦。但是他这里提到，他说尽所有的可能去发展最能够在一个物质范畴内开花结果的更大身份的那些潜力。所以我们投胎到这个人间，我们作为一个人，这里是不是给我们一个方向？也就是说尽可能的在一个生物的范畴，什么叫生物的范畴？对，实体感官，眼耳鼻舌身意，你眼睛是不是想要看更美丽的东西，更有艺术品，那耳朵是不是要听更，就是说你能够去真的 enjoy 你的感官能够产生出来的那个生物上的范畴，而且去开花结果，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开花出你更大身份的那些潜能。所以要开花自己的潜能，其实是不是要自己要身心安定、哦、所以你如果看很多的佛教的中、这个修行的故事当中、哦、 锦囊妙计都会有一句话，此时需要好饮食，此时啊，这个时候需要好的饮食。好，你看弥勒日巴传，他掉在半空中，那他师父早就在还没有修行前就已经告诉他，你有困难的时候你就看我给你那个锦囊妙计。他的锦囊妙计一打开，此时需要好饮食。好，那那个释迦牟尼在尼罗联合，好，快要被飘走，最后他也是此时需要好饮食，就喝了牧羊女的羊奶。那照说羊奶应该还是算是荤的吧，好，那羊喝的啊，小羊喝，你喝人家的奶，人家小羊喝什么？
还有更多的奶。
哦，更多的奶，好了，那这不算好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就是说一个人在他的身，他如果否定他身体生物上的感官的话，那么请问他能接受什么样的心灵成长？我不是说我们要重义，或者是要好、哦、要去就是说无限制的去满足自己的感官了、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一个生物性范畴的开花结果，是能够让自己更大生物的潜能开花出来的。好，这是赛斯在告诉我们的。我相信很多的修行团体也是要告诉我们身心安顿啊。好，如果说你如坐针毡，然后让自己身体痛苦，你的心里不会有多大的快乐啦。好，但是我们常常会走相反的路啦。比如说很多的修行团体，或甚至早期基督教也有一派苦修派，就是要坐在那种把自己绑起来，然后鞭打自己，或者是让自己能够流血。好，那这样他以为是身体的痛苦是在承受、哦、怎么会呢各位、哦、怎么会呢？佛陀也在苦修林修了六年了、哦、修到前胸贴后背，那也是没有用的、啊、他这里告诉我们说呢，他说每一个赛斯都被赋予他自己的内在蓝图，那蓝图呢给他一个潜能的一个概念。好，各位，你们有没有一个内在蓝图？那这个内在蓝图有没有给你一个潜能的概念？但问题是，我们要如果要看别人的标准，我们那个潜能，我们的蓝图会不会根本就看不到？好，比如说对我来讲，可能对音乐我蛮有潜能的，好，可是人家告诉我说你当音乐家你会饿死，你会当乞丐，所以当年我就没有当音乐家。我这是真实故事哦，这是真实的哦。这写文章人家告诉我说你写文章你会饿死。所以你有潜能，可是这个潜能在你的生命蓝图里面，好，那你要了解你的潜能在哪里、啊、所以他说那些潜能如何能够以世俗的说法得到最佳的实现，是我们这一生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我们来人间的目的是为了要实现我们在世俗的角度来看的潜能的一个实现了、哦、所以他这里后面他其实有一句话，那其实这句话我也觉得蛮美的啦。也就是说真正来讲的话，灵魂它并没有时间的长短，没有空间的大小、哦、但是却是你的想要体验的感受、哦、那个是最重要的、哦、就在我们这一章的最后一句话，你如果翻一下后面最后一句话，他在结束之前他讲了一句话，换一下好了，我帮他换念一下好了、嗯、看到了啊、哦。他是说所谓的灵魂在空间跟时间里的大小跟久暂是没有关联的，那有的人 来这边活了十年就走了，有的人来这边二十年就走了，那个跟时间长久是没有关联的。像鲁伯的话五十几岁吧就走了嘛、哦、跟久暂没有关系啦，跟大小没有关系。那跟什么有关呢？它跟已知结合的体验是有关的、哦、所以你来这里你要体验什么，那可能会是你灵魂的目的、哦、那也是你的所谓的心灵蓝图。你想要体验的已知结合的那个体验，可能在你的一生当中会是最重要的。那问题是我们要体验什么，我们有没有真的在我们的那个想要体验的那个部分好、哦、去努力的开发我们自己的潜力呢？ 但是呢，为什么我们不会是这样做？因为我们可能应该是对自己的一种担心吧。所以这里他提到，他说呢，他说过很多次了啦，他说自己是没有受到局限的，自己不但没有受到局限，他还能够自己分裂开来而没有变少。想到这里，我就想到我们的孙悟空先生了。孙悟空不是要跟人家打架的时候就拔几根毛一吹就变成新的孙悟空吗？那只是毫毛毫毛的损失而已啊。那孙悟空还有损失毫毛啊，但是在心灵的世界里面，你连毫毛都不用损失啊，你可以分裂开来，然后便不会变减少。那如果以现在的科学来看的话，你身体的每一个恍惚每个细胞是不是可以还原为一个现在完全的你呢？因为所有的信号都在里面嘛，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你仍然是一样的，你可以分裂开来，但是没有变少啊。好，所以他说赛斯在一个或更多的世纪里面可能出生两到三次。哇，一个世纪 出生两到三次，那这样才活二三十岁啊，对不对？他一个或更多了，出现两三次，然后呢他说五到十个世纪都不出现了。那转不转世呢？我们知道灵魂永生告诉我们说，你转不转世，投不投胎，谁在决定？你在决定的嘛，你在决定，你播种你自己啊。你什么时候要播种？你什么时候要播种是按照你想体验什么的时候才去播种的嘛？你不想体验，你干嘛播种？好，所以每一个赛斯是完全独立的。好，那每个人出现呢，意味着一个新的人格的创造，而不是一个旧人格的新版本。所以这个东西哈，某个角度来看，像基督教提到说人没有轮回哈，应该在讲这个部分啦。因为任何一个人格 的创造呢，它并没有旧版本的，不是旧版本的一个欢欣呐，它是一个全新的。那这样讲的话，事实上是等于没有轮回吧？好，因为你出生就出生啊，死了就死了，是全新的啊。只是说你的背后有无限的自己嘛，上帝在背后嘛，你是上帝的儿子嘛。好，那佛教的角度的话，它是用不同的观点在看。因为你如果把那后面的本体放进去的话，你会发现到说，其实你是有生生世世的轮回啊。那只是在基督教里头，他用上帝这个字眼来代替你背后那个更大的自己嘛。好，所以一样的嘛，并没有不同啊。那赛斯更进一步来跟你讲说，你以为的那个超灵、高灵、指导灵、天使那些东西，其实都是你内在自己啊，或者你在自己派出来的。好，你的其他的小赛斯或中的赛斯或大赛斯或更大的赛斯，不同版本，每个人又不同。好，那你说每个人不同，他是不是他？不是嘛。对啊，所以每一个出现意味着一个新的人格的创造，所以每个人都是一个新的人格的创造。所以我们是不是在种人格？人家在种树，在种花，在种果树嘛，我们是在种人格嘛。我们每一生每世的经验是我们的内在自己不断去播种我们的新人格嘛。但是呢，他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每个天生的人格呢，都会觉察到他自己的潜能跟背景，然后对准那背景的特定一点，就是对焦啦。因为你没有对焦的话，你就在涣散状态，在游离状态啊。好，在游离状态，你就没有办法使用你的身体啊。好，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哈。一个人，我们觉得他很坚实的，比如说你的灵身心灵合一嘛，我能够跟你说话，能够听你们，是因为我的意识体，我的灵体在我身体嘛。如果意识体跟灵魂跟这个身体分开，我就叫做什么昏倒嘛，要不然就睡着嘛，或者要不然就死亡嘛，对不对？好，那感觉上你会觉得说一个人的灵魂跟肉体应该是要合一的嘛，对不对？可是比如说你睡着是离开，是那种自然离开，对不对？ 那既然可以使用药物，好，比如说像迷幻药啦，或者是什么海洛因啦，你一吃那些东西的话，它会逼迫着你的身体的这个里面的灵魂质啊，跳开你的身体。换言之，我的意思是说，有一种简单的东西就可以把你的身体跟意识体分离，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简单的讲，这根本就是可以分离的，它本质上是可以分离的嘛。睡觉的时候会离开，昏倒的时候会离开，可是你如果吃了某些食物、哦、某些药草、某些菇类，你可以把你自己跟你的身体分离。好，那换言之，只要一点点其他小动作就可以把你的灵体跟身体是可以分的。那既然可以分的话，你怎么会认同你的那个身体就是你自己呢？如果你没有认同那个身体就是你自己，那你在怕什么？你只是怕身体生病嘛，怕自己死亡嘛、啊、怕身体没有得到好的照顾嘛，那每天要害怕病菌给你的侵扰，然后健康食物让你能够长得健康嘛，你以为身体就是你自己嘛，但是简单的东西就可以，一点菇类或一点、所谓的、海洛因或者是什么这个大麻就可以让你的身灵分开。好，所以这个东西来讲的话，你如果了解到这一点，你是全然安心，因为 doesn't matter、因为你的本质，你的人格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永远不会被攻击，永远不会被毁灭，而且永远具有有效性。好，他说我们对准我们那个一点。好，但是他说在这里呢，每个读者有更大的身份，也就是说那个身体不过是你播种要来产生人格的而已啊。你播那个种要产生花朵，好，那现在你的内在自己播种你的肉体来产生一个新的人格。好，因为你的肉体呢会种在人家的家里，变成人家的孩子，好，然后产生不同的性别，然后又产生不同的环境，那你长大以后长出一个不同的人格，因为你爸爸很凶悍所以你很害怕，或者是因为你爸爸很软弱所以你必须要照顾家庭，总而言之就是你会因为这个家庭的关系你会形成不同的人格嘛。那他说因为我们很担心要维护我们现有的生活，像我刚刚讲的，你的身体你觉得说是唯一的，你要维持这个身份嘛、所以他说我才用转世的自己后对等的人物的这种说法，让我们了解到说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啦、我们是本体是永远会存在的、他说如果你真的了解你个人性的本质的话，你会清楚的看到，如果我要说呢，你独特的是你自己，你独特的是你的个人性，有一个永远不会被攻击不会被毁灭的有效性、各位，你一朵花在种之前它的种子就是那一朵花嘛，是不是？一篮花你在栽种它的树，你也看不到它会开花，可是你知道它会长成一篮嘛，对吧？所以那个一篮花有没有自己的个人的本质呢？有没有他独特的自己呢？有没有他独特的个人性呢？所以你就是会长成那种样子嘛，这个 no doubt、那个人就是那样的内向，那个人就喜欢某个特看那个样子那个 style、那个是因为他的独特性他的个人性。他这里我觉得他讲的真的很美啊，如果你知道你自己，你独特的是你自己耶，你独特的是你自己啊，你这个独特呢是别人所没有的，你独特的是你的个人性、那永远不会被攻击，永远不会被毁灭、永远具有有效性。所以我要不要维护我那个个人性重于我要维护我的身体呢？我的身体可以换啦、可是我的独特性是没有人可以毁灭我的啊，我在出生还是那个吊郎当的样子嘛，对不对、还是那种样子，你就是那种样子，你在出生在投胎还是那个样子嘛、你把那个、花玫瑰花的种子种下来，你不管到哪里种它还是那个玫瑰花、所以他提到说 当我又说你在同时跟其他的身份相连，因为你的对等自己嘛，而每个都如你自己一样神圣不可侵犯的话，它基本上是没有矛盾的。为什么？因为你那个独特性是不是你的内在自己播种出去的？那你的内在自己可不可以播种各种不同面向的自己？可不可以有各种不同的你的特质跟人格？所以你在你的人格之内的话，你可不可以去承认去接受你现在的那个样子？你可不可以爱你那个未不太完美的自己呢？好，你可能不完美，可是 OK 的。好，因为你还有其他的部分可以补你那个不完美，只是你没有看到而已，它没有自相矛盾。好，但是因为我们很习惯一种外在组织的方式来思考，好，外在组织，我们看到了外在，我们来思考嘛，比如说我们住在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一个州，那你会觉得说，你不会认为你这些范畴的任何一个的在场跟其他的任何一个是矛盾的。当然你可以住在，你从台湾来可以住在美国嘛，好，他这里提到，他说你可能认识意大利人，你可能认为你自己是意大利人，可是你却住在美国。那我认为我是中国人，但是我住在美国嘛，现在我就是这种样子嘛，好，或者是你是美国人，可是你跑到徽州去，这样说我女儿我女儿是不是美国人啊，美国出生的啊，然后就跑到 那个莫桑比克去传教，哦，那我是中国人，然后跑到法国。但是你不管在哪里，你的个人性有没有被维持？有嘛？我们在一起，我们都说我们中国人啊，虽然我们都具有美国籍，对不对？哦，我们在一起，你们大家都有美国籍嘛，对不对？可是我们会说我们中国人嘛，我们老中，是不是？我们比较习惯说我们老中，他们老外，对不对？好，所以你不管在哪里，你现在连国籍都改了，可是你还认为你是中国人啊？他是告诉你说，住在心灵的组合当中，每个人都有他的独特性。我们在心灵的我们，所以这个字，我是觉得说，各位如果你能够了解这个字的含义的话，哦，真的是很棒啊。你碰到的事情是你要体验的，而你现在所碰到的是叫心灵的组合。你去结婚，结果碰到一个跟你完全个性不合的，是不是一种心灵的组合呢？因为那个叫交感嘛。好，是一个心灵的组合，哦，那在心灵的组合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特性。那因为这个组合，所以我们才能够因为组合的关系，学到对方跟我们不一样的 地方嘛。所以呢，他说呢，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想作是我们是一个心灵家族的话，那么我们可能是一个心灵内在国家的一个国人，啊，你是中国人，可是你的某些特性是类似像苏玛丽，那么你是苏玛丽这个国家的国人。那也许在表面生活所居住的实质国家跟你现在的关系传承目的跟意图没有太多，哦，是没有太多关系的。我可能是在美国，可是我生活的方式其实还蛮中国化的嘛，所以我的传承我的目的跟我的意图，虽然因为我住在美国，可是我却过着中国人的生活嘛。那他提到每个国家里面的人呢，啊，会出现在每个夜混里面，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出现在某个夜混，他会平均的分散到全世界，按照内在的模式，啊，但不一定跟目前你所了解的其他问题有关。你现在可能碰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家庭的问题啦，健康的问题啦，职业的问题，那些东西，啊，他说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啊，但是呢却跟你的整体的那种学习跟成长是有关的。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有一个内在的秩序统一所有这些问题。内在的秩序不是外在的，哦，所以我们自己的心理蓝图，而这心理蓝图是一种内在秩序。这些内在秩序呢，会 造成这些统一这些问题。那内在秩序不是定力，却是自发性的创造的结果，而流入成他自己的那个模式。好，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苏玛丽家族，好，那你现在要体验的是情感的部分，情感的创造。那你进来之后，你就有自发性的会有那种创造的结果出来，而且是随性创造、随性自发。哦，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创造是来自于一种自发、一种自发的流动这样子。所以他说，你看到这既定的模式，而要创造出它的定力，它是要伸展你的想象力，不然蛮难的啦。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内在的自发性，那我们内在的这些定力呢？他说你要试着延伸你的想象力，然后把那些僵硬的观念放掉，不要认为比如说我是个女生，我是个女人，你不要真的认为你是个女人啊，你知道你有一个内在的自己。好，那些僵硬的观念是可以放掉的。好，那些心中的一些罪恶感，好，或者是一种不好的感觉呢，其实是可以丢掉。那这样的话呢，它会对你的实相的弧度，哦，能够扩大，而不会说对你现在的目前的实相，哦，会视而不见。我们常常会对我们的实相是视而不见。我们今天来的目的，这次来播种是要，哦，比如说我种甜菜，我就要收成甜菜。可是种甜菜，却长成苦瓜，叫做种不啊谁菜贵。好，我们休息一下好了。他这里提到，他说，在生物上我们是配备好比现在多得多的感知那个实相，也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有那个能力啦，我们有能力去知道我们自己是谁，我们有能力去开发我们自己的潜能。好，本来就有配备好，但是你必须要有更大的想象力。那现在赛斯就是给我们一个想象力，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有我们单独的自己，我们不是一个单单的，我们是像赛斯一样有很多的小赛斯，在眼睛、在头、在各种面向上，我们有很多的自己这样子。我们休息一下好了。好，当然你会说了，哦，这个没什么根据啦，哦，原来我们的生生世世只不过是我们要播种自己的一个人格。可是这样讲，那你相信会怎样？啊，如果你不相信又怎样？如果你相信的话，那你的人生可以过得很快乐啊，然后可以开发能力。那你不相信，那你就死在这边，反正年纪增加，老了就要死掉啊。
那
个
死路一条
嘛，
这个赛事数就是说可以扩大你的视野，
你
就有无限的一个，
它给你安全感啊，它可以保证啊，
所以这样是很好的。
它告诉你，你的完美是来自于你的不完美，因为你的不完美的极限就造成你的完美。
就说人可以有很多的。
没有办法去否定心理的部分去影响身体啦。好，假如说你会知道说是你有一个意识体住在你的身体里面去操作你的身体，而目的是为了体验的话，那你的身体状态跟心理怎么会没有关系呢？一定有关嘛，
反应吗？反射，
你根本就是用身体来体验外界的嘛，用你的我们讲到说用你的感觉去种你的人格嘛。好，那既然是用你的感觉去种你的人格，那你的人格要怎么种出来？必须要用身体嘛，身体是一个工具嘛，然后外在环境是一个工具嘛。那他这里告诉你的就是说，主要的是你的个人性，你唯一的就是你的个人本质嘛。你那个个人的本质种在这里变成一个人格，一个身体，对不对？然后这个身体它会碰用这个独特的那种感知方式，那个 style， 那么你会形成你的 style 的身体，然后像是开着，对，然后你会碰到那个这个 style 所这样的一个感知方式所碰到的一个结果，所以你才能够 response 那个感觉回来嘛。所以那些人跟事，哦，这些男人不好，这环境不好，公司不好，这些东西只不过是让你去反映你的本质上的个人性而已，就这么简单呢，啊。像这一节，他就告诉我们说，你用你的某些特别的一种感觉去经验你所要过的人生，众人格。好，那你的本体有太多的人格，它丰富的很，但是呢，它特别就是去找一个部分，找一个特质，找你一个特性。好，这样的特性呢，比如说很鸡婆，要管别人，哦，这样的特性一种出去就是一个鸡婆的人吗？那这样的一个鸡婆人会不会碰到鸡婆的事情？然后因为鸡婆的事情会不会有一些跟以前的人格方式不同的感觉回来？而，啊，这些感觉回来完全回馈到你的内在里面嘛？哦，所以他要送你出去的时候，他有没有保障你的所有的一切？然后有没有给你应有的能力去跟你现在要做的挑战做结合？所以我们说融合啊，刚才不是叫融合吗？好。对啊，
像刚这句话讲，他前面那句话讲说，每个都会天生的觉得他自己的潜能是背景，但每个人会对准，会对焦那个所谓背景的特定，比如说他对焦到那一点，那这就是你的个人的独特性。
对啊，对啊，没错。这样讲好了，你不是有个照相机吗？你照相机调什么焦点，不是可以照到不同的景物吗？你调眼跟调近，不是看照的就不同吗？那问题是，我们会对准那个。好，比如说我这样的人格，我现在要照那个地方，所以我把那个焦点对到那个地方，所以我现在人格是那种人格，我崛起到的景物是那个景物。好，你某个特质，比如说我很 gay 博，好，那我 gay 博的结果就是哦，就麻烦呢，然后很多的事情发生了啊，但是也有好的啊，比如说人家很感谢你，哦，你一直想帮人家，哎，你也觉得说不错啊，你看人家都说谢谢我呀。是不是？对啊，像我也是蛮给薄的。是，所以变成他告诉你了，他说，你是有配备好那样的，你要去有这样的人格，当然会配备好让你去嘛。你今天要叫到徽州去旅行，是不是要配备好打狮子？对不对？你要是潜水的话，是不是要配备好那个潜水衣，能够潜水的，对吗？好，所以你是某种人格，就会配备好那个设备，而你跟其他的、跟原来那个实相是可以感知的啦。好，那他这里他提到，他说你并不是一个迷你的自己，附属于某个超级的存在，不是，好，而是你永不可能，好，就说你不是一个迷你的自己，然后附属在别人的存在，然后这个别人的存在呢，让你没有办法去分享到完全的实相。
你我说你独特的是你自己，就是你有个独特的自己。
为什么？因为我的内在自己捏出一个样子出来，所以你独特的一定是你自己嘛。
就是
我
独特的自己，他就说你不会不见了，这个独特性不会不见，
永远不会不见。
可是你又可以变成不同的人格，也不同的独特性，那不是就变成没有独特性了，啊？
有啊，你那个部分永远都在。好，比如说我这样讲，我是杨贵妃，好、哦、好，那我杨贵妃过了一辈子以后，我杨贵妃死掉了嘛，哈、哦，然后我杨贵妃那个某些魂魄又去投胎，那只不过是杨贵妃的某些魂魄，可是杨贵妃永远都在，
就是每一世的
那个特质
特性都不一样，
对，所以那个在佛家来讲叫做阿赖耶识嘛，也就是说你的阿赖耶识永远存在本体里面。就好像你那个档案存在那个硬碟里面，它永远都在，可是硬碟的这个档案可以再拷出去做其他的发展，可是原来那个是永远都在的。
所以每一世的话，你会聚焦在不同的人格上面，会有不同的人格出现。
对对，
可是如果你有不同的人格出现，那又有，那你的独特性在哪里？
哦，原来那个独特性都在。我这样讲好了哈，你有一个更很大的自己嘛，啊、哦，很大的自己嘛，对不对？那个很大的自己不是分出小自己出去吗？那小自己当然有分出去的时候有它的独特性嘛，那个独特性会回来嘛，对不对？回来以后你是在大熔炉里面嘛，那做大熔炉里面它会产生一个新的东西出来，然后按照你的一些部分，某一些部分从你的部分里面去抽取你的一些因素和特质，然后又出去，那是不是你的转世？是，可是它仍然不是，它仍然是个大熔炉里面所抽出来的部分哦，不完全是你哦。比如说我们这里是个大熔炉好了，那有我有你有他有他有他有他，对不对？好，那我现在一个产生那个新的自己，我现在在投胎转世，可能60%是我啦，可是我抽了你一点特质，抽了你一点，因为我们都是自己嘛，所以出去以后是个新的人格。好，所以它可以不断细分化。
这个你的这个本体呢是非常丰富的，
哎，是的，
所以他就是说要你去体验，要你去展现，所以
他会捏出一个特质，
不同的人格特质，
对，那现在告诉你说这个
就
对他这个人格特质捏出来丢出去之后，这样的一个特质一定会有相对的 response 嘛，一切唯心嘛。好，那这个一切唯心的这个心本身被塑造出来的一种焦点被塑造出来，丢出去之后他这个一定会有相对的 response 回来嘛。好，那这个 response 回来只不过是你一个大心里面的一个小心呢、啊，啊，但是这个小心不是说它永远是一个小心，而它跟它的本体是合在一起的。换言之，它是可以使用这个本体的，所以它告诉你说，你并没有说是一个附属一个超级的存在，而永远不能享受其实相。换言之，虽然你是个小心，可是大心的所有的部分都为你所用嘛。好，那再出去的那个东西。就算是完完全全由你自己在出气的，仍然是你仍然在大心里面嘛，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你是一滴水滴，这一滴融在河里面，这河里面的哪一滴水是哪一滴水，其实你也混不清楚了。总而言之，那就是你自己。好，那再出气了，变成人家的净水和人家的果汁，人家的 apple juice， 我们过期的 apple juice， 那仍然是那个水滴嘛。OK， 好了，我们再往继续好了。好，他说这个很难用语言来表达了哈。啊，你并不附属于任何巨大的意识，你仍然是你自己哈。可是呢，他说以这种说法来想的时候，他说我必须要讲到转世的自己跟对等自己，因为你很害怕你爬出去的你所认为的身份的时候，你就会失去它。我们之所以那么害怕，对人生，比如说你为什么一定要？依附这个人，好像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嫁了一个先生，你不敢离婚，根本你更不爱他，那你也不在乎他了。可是为什么你不敢离婚？因为你害怕离开他之后，你会失去依靠，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对吗？那是不是一个害怕的心？但如果你知道你根本不是这个女人，你有一个更大自己的话，你的后面有一个保护你的，你的生存是被保证的话，那离开就离开啊，我也 OK 的，因为我是安全的啊。假如你有一个安全的心，你走到哪里都安全的嘛，是不是？好像我们从台湾来美国移民，你来的时候，我来的时候是什么都没有啊，空空一个皮带进来，对不对？那我害怕吗？我没有害怕，为什么？因为我认为啊，我认为我能力很强，我创造力很好。好，我在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呢，我所有的薪水我都全部丢给我爸爸。那有时候那时候奖金很高很高，因为我的工作。一直都做得很不错，那我也是给我20万，我就丢20万给我老爸。好，那我当时为什么丢20万给他？我自己很知道我的心态，我的心态是说我是用不尽的能力， 好，所以我在任何公司我都可以一样的产生很大的效果，所以我根本不怕，我必须要用我的存款来养我自己。那以这个想法的话，我会不会在乎我手上的东西？我不会在乎嘛。好，那以这个想法的话，你假如说你有一个更大的自己，而更大自己根本就是在种这个人格，那你要的是你把你的人格的特质完全表现出来嘛？我根本不需要靠你啊，不靠你我还是可以活得很好啊，因为真的要我活的是我内在的那想体验的好一个内在自己啊。好，我不是说你一定要跟好跟别人不合作，而是说你根本放掉那种害怕。当你放掉害怕的时候，你的爱是有力量的。好，如果你是医护的话，你只是想虏获一个人当你的人质，然后拼命吸他血，这样那个条件的话，你爱不下去的啦。
没有错，那个是吸他的血。
是啊，
确实是这样的。
对啊，有很多想是说你要赚钱给我啊，啊，我所有的东西你就要替我做啊。
对啊，
所以其实我的意思是，当爱是有力量的时候，好，那其实反而会，你反而不害怕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的生命里面其实充满了爱。你害怕的时候，害怕失掉，你反而会失掉，反而没有办法，因为你一直把别人控制住。那没有控制住别人的话，爱永远牵涉到自由啊。他对你控制，他会觉得怎样？不舒服嘛。可他自由的时候，他会爱你啊。哎，这个很奇怪的现象。当你不怕死的时候，你就死不了了，叫做老兵不死。那你怕死的时候，往往第一个死的就是你。好，那下面的话呢，他这里有一大段的这个补述了哈，然后补述之后呢，赛斯再重新开始，他是说鲁伯在心灵图书馆里面有得到一些官方的数字跟资料，好，那他说呢，这个官方的数字跟资料呢。鲁伯在其中是看到无限的空间，数字之间可以有无限的空间，好，那无限小的变成了无限。现在我们比较容易理解这样的概念呢，比如说我们认为无限小的，无限小的量子夸克，但是夸克的当中你会发现到说它还是有无限，就好像说一跟二之间可不可以有无限？可以吗？啊，一点一，一点零零零零一，一点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一，你可以无限的下去嘛，对不对？所以一跟二之间可以有无限嘛？好，那每个无限小的自己是无限的，所以，我是以那个信心名的那几句话啦，就是有就是无，无就是有，然后极大同小，不见边表。极小同大，妄觉境界，小能够小到很小的时候呢，它其实跟大是一样的，那 连那个边界都没有了，当小的时候是连边界都没有，这个真的是在讲量子理论、啊、你如果是在看佛经信心明在讲的东西，他讲的就是量子理论、啊、当小的时候，当你在原子电子的时候呢，它其实连境界都没有了，连边表都没有了。在物质的世界里面，你会说这是水，那水是 H2O， 那你往 H2O 去解构的话，那只不过是原子电子绕出来的嘛。你说碳是十二个元素组成的，叫 C12， 那 C12 是十二个原子电子绕成的啊。那以原子电子的角度，以小的角度来看，碳不是碳嘛，碳是原子跟电子嘛，对啊。所以无限小其实是无限的，而扩充他自己的极限，最有限的自己是无限的。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好像活在这个世间，像一个苍蝇被粘在那个粘板上，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有了肉体还蛮困难的，就是贵大换肉身，有身体很麻烦，还会痛，然后会害怕，那没有身体就不用怕了。可是有身体的自己是有限的，有限的自己是无限的，因为你心灵上可以无限的拓展，所以拓展你自己到极限， 哎，就利用你的有限来拓展自己到极限、哦、所以每个人都是一个无限的自己的一部分，而那个无限的自己呢，以一个有限的自己的系列的样子出现。刚刚不是一开始就要讲赛斯可以分裂自己变成很多小赛斯吗？所以那个无限的自己可不可以用一个有限的自己的系列出来？你可不可以自己不断的种新的人格？好，那如果你的内在可以不断的种一个新的人格的话，是不是以一个有限的自己的系列出现在无限的自己里面？那我们如果是自己是知道自己是无限的自己的话，那么有限的身体我们会在乎什么？我们在乎的是怎么去体验我们想要表达的那个个人性而已啊。好，所以呢，他说在那个感知的实相之下，被感知的实相之下，也就是我们的物质世界了，每一个有限的自己扩展他自己的限度，而他自己是无限的，跟上一句话讲的一样了。好，只不过是因为你进来这个物质世界你觉得是有限，但是事实上你仍然是无限的，因为时空同时存在嘛、哦啊、这是一个蛮好玩的，他觉得很好玩的、一些想法、哦啊、但是有不同的无限的，比如说是一个心理性的无限、啊、比如说你想到一件事情那个可以无限的拓展嘛、哦、那是说呢他散分散他自己到无限的方向上去，空思梦想，胡思乱想、哦、但是只要你相信你自己的只要你相信你个人属于任何系列的话、哦、你在你看来就是有限的，比如说 我是中国人，那我就是一个中国人嘛，是有限的嘛，被限制在中国人的里面嘛、哦、但是他说以线性的时间来想的话、哦在你的想象中的更深的实相里面，你最多只能 考虑到时间的转身、哦、因为我现在去考虑时间，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时间当中是我有转世的自己嘛。啊、可是赛斯的未知实相不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你不是只有转身的自己、哦、比如说刚才 Kitty 在问我那个问题嘛、哦、我 Charles 我是杨贵妃，然后我变成某某人，然后再变成某某，但好像一世再一世的这样转，他说不是这样的，你还有对等的自己，还有可能性的自己，那可能性的自己 可厉害了耶。好，然后 这本书的这一章里面他提到说什么是真正的无限，叫做可能性，可能性是真正的无限。然后他又提到说那我们的物质世界是一个单一版本，对不对？可是单一版本的来源从哪里来？从心灵世界来的，架构二来的，对不对？那架构二包含的是这一天当中的无限的可能，所有的可能都在架构一、架构二里面先排好了，所以架构二包含你今天会实现的任何动作的所有可能性。头都昏了，对不对？总而言之就是无限就对了啦。所以他告诉你说 你如果用时间的线性观念来讲的话，你只能够考虑到转身的、哦、但是他说这是一个焦点的问题，因为 你现在的因为感官的关系，所以你会觉得好像是必须只能在时间上考虑。那通常你跟你自己的外在、哦、或者是跟世界的外在是认同的，比如说 我是我身体嘛、哦啊、你叫 Jenny 嘛，他叫 Susan 嘛，对不对、啊、这个 外面的世界我是认同的、哦、可是呢你却不跟你的内在认同，或跟你内在的器官认同，我的胃是我、哦、我的器官是我，那可是也不是啊，我就换肝，那肝那个别人的肝就变成我了，那更不要说原子跟细胞跟原子电子了、哦、可是他是说呢，如果你朝着那个方向，那个存在的方向的话，它其实是无限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嘛，如果你身体往内里看的话，比如你的细胞是原子电子构造而成嘛，那 我问各位，原子电子是不是无限的？因为没有距离啊，没有边表、哦、不见边表，原子电子间是没有距离的，它只是按照某些意识形态绕行的嘛、哦、它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往那个方向来讲的话，我们基本上是无限的。那么如果你愿意的话，跟你心里的实相认同的话，跟着你的思想跟感受的内在结构，你会发现一个内在的心理无限性。我们刚刚不是讲过吗？我们投胎是按照我们的感知，我们要经验的那个部分 那个独特性，那个个人性，气播种一个人格嘛。好，那顺逆流而上的话，那么这个被投胎出去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的回过头，是不是你可以找到你的源头？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就是说这个本体把那个特质的人播种出去嘛，按照 回过头来看的话， 用你的心理 实相去看你的内里的话，你很快就找到你的内里了、啊、
画个图好吗？
我有啊。
你这样很空哎、欸，一下往上，一下往下，一下往旁边。
好了，等一下画给你看。
你找到内里的感觉，描述一下，怎么样才找到内里呢？
找到内里，他就告诉你无限呢、啊。
那更空了，
更空了。所以我说要画图啊，哪里是无限，哪里是有限。
好，好了，我们去。大概是了解他想描述的这个概念了哈，所以这些无限性会伸展到一个无限的过去跟无限的未来。好，但是呢，真正的无限性是什么？是伸展到远超过这个过去未来的，也就是说进入我们所有的可能性。所以我刚刚讲过嘛，真正的无限性是所有的可能性。我刚不是讲这句话吗？好。真正的无限性就是所有的可能性，所以可能性是你怎么做都有可能的、啊哦啊、只是你的选择嘛。所以并不是说在时间中往前或往后而已，而每个片段都有一个无限性，换言之就是每一个片段都有可能性。我们讲无限性就是可能性嘛、哦、所以每个片段都有一个无限性，而每个片段就有一个可能性嘛。那他用个例子来做解释了，比如说397863的背后或内里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无限性？哦，97是不是可以97.0001嘛？97.0001，这个是个质数了，一个整数了哈。所以你自己有一个无限的版本，但是没有一个可以否定其他的，每个人都相连，而且每个人可以互相帮助跟支持，还有。其他你们没有去跟随的也都是十分合法的、哦、所以呢他说鲁伯学到一个数列，也就是说神经系统系列把一个资讯带到另外一个、哦、不过这些钱不离开正常的生活。这里他是在提到了，也就是说你看他在买房子、哦、然后房子买了以后旁边既然住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以前上过他 ESB 班的同学，他说单单埃尔莫拉斯不晓得几十万人 啊你怎么去把这几十万人刚好有一个人跟你有关的会在你旁边，怎么刚好你要跟他结婚的那个老公在那个场合被你碰到了，那天不去不就没有那个老公了吗？对啊，但是 这刚好就捡到一个老公、哦、或者刚好捡到一个老板，哎，这个老板跟你聊一聊天觉得你人不错，哎，这个 offer 一个工作给你、哦、那不这些东西它其实并不是，它并不是刚好，而是什么？他这里提到说是把那些资料你稍微连一下，连连看的话、哦、你很快就连得到了啦。你要找心灵伴侣吗？不是就在旁边吗？就是这样子，它会连在一起的、哦、所以他说单单由一个房子搬到另外一个房子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行动的暗示里面就变得很明显，也就是他斜着把这些用神经性的系统把资讯连在一起。那我们在学赛斯，说真的学到后来你会很容易发现到说，哦，原来如此、哦、原来我跟这个人认识，原来这个人在我旁边，原来这个事件发生、哦、原来这样的一个意外或这样的一个幸运，它背后它是跟某些我的心态有关，而把这些东西连在一起。会不会不发生？当然有可能，不过那个跟你的特质是很有关，它都是你特质的回应反应、哦、所以它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日常生活所受的所有的行动、哦、的确是有无尽的效应、哦啊、真的是跟我们的心态是有关的啦。 他这里注解是提到他买房子的这件事情呢、哦、他说是可以写一本书啦，也就是说他那个综合性那个有相关的东西是可以写一本书了。那最后他用一个比喻了，他是说好像是一个圣诞树上面的圣诞灯，那这个圣诞灯呢、啊、串在这个树上、哦、那假如有一个灯是不亮的话，你很 你很确定其他的灯是仍然在亮着，这是我们所熟悉的啦。哦、如果你买圣诞灯，以前我们都用圣诞灯嘛，现在好像很少用圣诞灯了，可能用那个 LED 灯比较多嘛、哦、以前都是用灯泡式的、哦、那灯泡式你会常常发现到、欸、某个灯泡坏了，所以要去换那个灯泡嘛。那坏了一个灯泡不表示其他的灯泡是会坏啊，所以很显然的你会知道说一个灯泡不亮，那其他的灯泡是会继续会发亮的、哦、不过呢我们来想象一个其他的方式，其他的列组，也就是说这个灯泡呢，如果有一个灯泡熄的时候，它自动会在另外一串上是会亮的。它在讲什么？讲你死了以后你的意识不在身体里面，你会自动在心灵世界里面出现吗、哦、你在这里不亮了吗？但是在那边是亮了吗？有没有像那个叫什么阿凡达，这个醒了那个睡了，那个睡了这个醒了嘛，对不对、哦、他在讲这个，也就是说是一个次元的观念、啊、你的意识是在，你的意识是你观看的方向，这是早期赛斯说的嘛、哦、那你现在观看的是在物质世界，那你就在物质世界嘛、哦、那魏征斩龙王，他跟皇帝在下棋，皇帝以为只要把他留在皇宫里面，他就不会去斩龙王，因为他答应龙王 要求魏征不要去杀他，所以他把他留在这个皇宫里面。没有想到呢，下棋下到累的时候，他打个瞌睡就去斩了龙王回来。你知道我意思吗？他意识一飘开，意识一飘开，这个灯一熄了，那边灯就亮了，一亮了就把刀拿来就把龙王砍了嘛。然后他醒过来就说，哎呀，我梦到我砍了一个龙王，皇帝就知道惨了。你们有没有看过魏征斩龙王？有吗、哦、所以你看这个就好像他在说的比喻，那这个比喻他事实上就在描述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意识形态不在这里就在那里，不在那里就在这里，换言之你的意识是不会毁灭的，你那个意识像个，如果像个灯泡的话，这个灯泡是不会毁灭的啦，不会灭掉的、哦、所以他说他说一般而言在任何的灯串上的灯呢、啊、是可以全部都亮着的。假如它是亮着的话，我们现在假设说它会亮着、啊、好，那 再假设你会非常的细小，小到什么程度呢？小到你只能够缓慢的在树上移动，那么你小到只像一个灯泡那样大的时候，那么你是不是只有看到一个灯，你眼睛看不到那么远了吗？你变得很小、啊、这是一串圣诞树挂着圣诞灯，那你小到像灯那样大，那你看到的只有一个灯、啊、后面看不到，所以他说好像一个灯存在另外一个灯的前面，而每一个对你的焦点而言是那样的灿烂。这在说些什么呢？在形容我们的人生呢、啊？我现在只有在我现在这个身体里面，那么就好像我的意识好像是这个，我们的身体如果是个灯泡，我意识在这个灯里面，等于这个灯是亮着的嘛。我的身体住着我的意识，我的意识只在我的身体里面，好像我的全部就是这个灯。好，那其他的灯呢、啊、就好像在后面，我生生世转世的自己在后面，而你所看到的其他的灯呢、啊、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朦胧的记忆。哦，我的前身，哦我以前是做什么的，哦他说：“啊哈，我看见灯泡是我的人生啊，那我确定我曾经是有一个不同的人生，而且在另外一个人生，哦，另外一个人是在我的前面，他的转世的自己啦。好、哦，那这就是我们现在在描述我们的生生世转世的那个状态嘛，哈、哦。那但是他说，你只要不要那么小，你向后退到离树很远的话。”那么你就会看到整串灯是同时存在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在你的肉体里面、啊、你如果在你的内在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原来那些很多很多事，很多人格，很多小赛斯、哦、一个一个的小赛斯，那个都是同时存在的，每个人格都是在同一个时间，你的转世自己都同一个时间、哦、所以你不会了解当一个灯在这一串里面熄灭之后，会在树上的别处的那一串是会亮着的。好，那如果更小的话呢？哦，小到呢，那个灯泡本身看起来根本就不是一个稳定的光， 灯泡当然不是稳定的光嘛，它是闪烁的嘛，哦，那这个不但是闪烁的，它是个波，所以你可以把人生，啊，跟既定的波认同，好像我就是一个波，我甚至不是粒子，我只是个波而已，哦，在一个坡跟下个坡之间，你觉得好像有很大的距离，啊，那都是一种体验那种系列所出来的一种感知方式了。所以说，在其中呢，无限性存在它自己的一个尺度之内，啊，其实是无限的，只是因为你感觉的部分只限在那个部分，所以你觉得是好像是有限的这样。所以一棵树可以被绕着所有的灯串。哦，而每个灯都有它自己特定的波，欸，就每个人他有他独特的特性一样。好，那这个树桩，这个圣诞树被装饰起来以后，可以惊艳一个圣诞夜。好，那同时呢，其他的意识对准其他的系列，可以惊艳无尽的世代。哦，他是在说呢，如果有一个人嘛，把这个树，哦，绕了很多的圣诞树的时候，那他对圣诞树对他来讲的话，只是个树而已嘛，他的意识并没有对着那个树那个圣诞灯嘛，啊，比如说我们参加 party，啊，你到我家来圣诞夜参加 party， 那我家的外面不是绕了很多的圣诞灯吗？那你就看他一眼，哦，他存在，你只是他存在而已，你在乎的你的意识形态不在那个灯上，不在那一串里面，啊，那这个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 你更大的自己嘛，他不在你那个小自己上嘛，哦，所以刚才 Kitty 不是在问说，那如果，哦，我每个自己回到你的内里的话，那个内里的无限到底是什么样子？就好像一个人参加宴会，然后看外面的圣诞灯一样啊。如果灯是你的一生一世的话，哦，他用这个来做比喻啦。他说，同时的其他意识对着其他世代，好像经验无数的这个世代，哦，然后。他们的感知就以那些竖起那棵树的赏灯人的感知是一样的和华，也就是说你看到那个树去弄那个树的那个圣诞树的那个人，跟你去欣赏那个灯的方式，虽然大家的感觉不一样，但是大家都是和华的啦，啊，都有个人不同的感觉，啊，他这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啦，他只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种种不同尺度的觉性包含他自己的无限性，哦，不论他显得是多么的有限。什么叫觉性呢？觉性就是感官呢，啊，好，哦，眼耳鼻舌身意，这是不是觉性呢？你有眼睛的觉性，有耳朵的觉性呢，哦，啊，这些觉性有一个尺度，比如说如果你是鸟的话，你的眼睛可以看得很远吧，哦，啊，如果你是狗的话，你的鼻子很灵敏的，那是不同尺度的觉性嘛，哦，可是你是人的话，有的人上厕所，哦，什么臭味他都没有太多感觉，像我，哦，但有的人呢，十天前有人尿尿过，哦，他进去他说都会说好臭，那明明没有味道，对我来讲，所以每个人觉性是不太一样吧，哦，那觉性不一样，感觉不一样啊，但是每个觉性都有它的无限性，哦，比如说你今天是个狗的话，哦，那么狗的这个觉性，比如说它的嗅觉的觉性，可不可以开发它的无限性，哦，它在这个鼻子上的这个嗅觉，它可以开发出很多很多，比如说有的狗啦，被训练在海关里面去专门抓你有没有带水果进来嘛，哦，那是不是一种觉性的开发，那也是有无限性啊。那所以呢，他最后他提到这一句话，我刚刚已经先念过了啦，哦，灵魂跟空间时间的大小是没有关系的，但是跟它的与之结合的体验是有关系的，啊，所以呢，这一节的话，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我觉得蛮长的，对，后面是注解了，对，所以你看，哦，他从刚开始从小赛斯，其实你知道赛斯在传赛斯课都很好玩啊，比如说像鲁伯跟耶瑟搬离开他原来的地方到坡居，未知实相就结束了， 好，所以为这个实相好像是为了波基的诞生而讲述的。好，那像这一堂课的话，他一开始 ESP 就让鲁伯去经验一个大赛斯小赛斯嘛。那大小赛斯是不是在说明一个，就是说你人啊，你不断的用生生世世的转世来体验不同的人生啊。好，那用这个来讲的话，它又涉及到比如说像数字之间的无限性，哦，像圣诞灯之间的这个比喻，然后来让你理解到说他想要表达的那个概念，哦，自己是没有受到限制的，只有你的感觉在经验你的人生，不是其他的东西，哦，所以赛斯是真的很棒的。那这样讲好了，如果赛斯所说的是真的，那我相信，我个人是还蛮相信他是真的了，因为我看过他很多早期课的内容，他并不是一个狂妄的人，他基本上蛮实在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那假如他说的是的话，我觉得我们会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去过人生了，因为你有一个内里的一个更大自己。好，那你今天出来的话有个特质，你干嘛要最好？因为最好不是你的目标啊，反而不好是你的目标吧，不是那么完美反而是你的目标，因为用一个不是那么完美的自己，是不是可以创造一个美好的自己？缘起性空，因为有一个空性你才有可能缘起啊。那缘起的部分它基本上是有限的，对，所以有限的自己可以创造无限的完美。好，有缺憾的自己才有可能创造无限的完美。所以在赛斯的理论当中，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也就是说你怎么样去走入你以为的那个缺憾跟黑暗面。
好，意思就是说不完美也是完美，所以才
不完美是要塑造出来让你去体验完美吧，因为你本来就是完美的啊。好，那你既然弄出一个特质，当然弄出那个特质一定有所不完美啊，因为那个不完美其实才真正你要走的部分，你真正的价值完成是在那个不完美的部分，而不是在你的完美的部分。可是我们今天刚好相反，我们会每个人只要是存在的人，各位这一段很重要，你不断的希望脱出你完美的那个部分，强撑着让你自己是个完美的人，像一个善良的人，是个有修养的人，可是你心中的那个不完美却永远不愿意去面对。但是你真正要面对，你真正的价值完成，你真正的超越，好，你真正的收获，你真正在这一生真正要体验的却是那个不完美的那个部分。所以很多人会以为说，哦，就是尽量往正面去思想啊，尽量让自己能够快乐啊，但是却不愿意面对自己不快乐的那一面啊。可是不快乐的那一面会不会是真的是个珍宝呢？伤心的那部分会不会是你在这一生当中的最有价值的那个部分呢？你最缺憾的，你觉得最，比如说这样讲好，一个人如果他小儿麻痹，好，哦，他会不会这个小儿麻痹在这一生当中是他最有利的条件？因为至少他可以拿到一个 handicap， 不要排队，然后到迪士尼都，哎，我真的很希望我们同学有一个人什么有那个证啊，我们一起去迪士尼，我都不用排队了。哎呀，这是一个完全，我跟你讲，赛斯的思想跟一般的思想的不同，哦，是在很多的宗教，很多人会叫你要去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努力的让自己撑到最好，但是赛斯是希望你回到真实，而那个真实的部分常常是你必须要面对的你那个黑暗的部分，而你面对你那个黑暗的部分其实是在真的在成长。为什么？一旦你去释放它，你根本就不是为了要别人能不能了解，或别人能不能原谅你，或不是，或者是人家会不会笑你，而是说当你去面对它的时候，是你自己最大的释放跟成长。不然你永远就怕那一点嘛，你永远就害怕。比如说像我来讲的话，我那个破国椅啊，花园变成花园， 你常常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这其实要怪我的国小老师了。没有，这个不能怪别人啊，自己创造自己的实相。那会不会我这一份这个这么不标准的这个国语状态哈，可能是我一个蛮需要面对，而且应该是我蛮有利的部分的。好，可不可以让自己丑而了解自己是丑，接受它的时候，那个丑会变得很美啊。好，你看那个达摩丑不丑？还蛮丑，很凶悍的样子。可是我们到那个那叫什么城市啊？那个镇啊，叫雕刻。
三义。
哦，三义，对啊。你看那个达摩，我到现在常常还会想到那个栩栩如生那个力量感。对，好，你看在小狗当中啊，最丑的那个狗卖的最贵啊，对不对？什么赖皮狗，什么奇奇怪怪的，它狗的眼睛是被打黑的。两个黑眼睛，
那个白的，
那不要叫什么，我不晓得。真正正统的狗还不一定价钱那么高，可是如果乱七八糟的哦，很少看到的品种啊，它有时候还蛮贵的。好，所以有的时候变成你稀罕，跟别人不一样，你的那个独特性，你真的撑出来你那个独特性，而重视在你那个独特性里头的时候，说不定那个是最美的部分耶。啊，人家爱你就是爱你那个部分哦。好。可是我们尽量去隐藏那个部分，啊，因为尽量隐藏，人家看不到啊，以为哦，我就是所谓的标准美女嘛，哈。但是是不是人家其实根本不是要标准美女，爱的就是你那个特质、那个独特性、那个人性、那个跟别人不一样的那个感觉、那独特的味道。好，当你去回到你那个独特性的时候，会不会你的人生的创造会是最好最美的呢？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嗯，所以怎么样去接受自己的黑暗面呢？我觉得应该算是，在我们学赛斯的过程当中还蛮重要的，因为那个就真的就是我们的价值完成点。啊，一个人有价值，什么东西都 OK 的。好吧，那我们就把我们的录影关掉，来谈是非聊天。
也许这个项目才是最精彩的。